舊約嘅箴言第十三章，箴言第十三章。今日我哋睇第十四節至到第十七節呢四節嘅經文，有一個嘅主題，我哋一同嚟到思想。十四節話：智慧人嘅法則是生命嘅泉源，可以使人離開死亡嘅網絡。美好嘅聰明使人蒙恩，奸詐人的道路崎嶇難行。凡通達人都憑知識行事，愚昧人張揚自己的愚昧。奸惡的使者必陷在禍患裏，忠信嘅使臣乃醫人嘅良藥。在这四節經文裏面，我們看到神教導我們怎樣去得著一個快樂充實而有意義的人生。四節呢是代表四方面的追求。第一方面呢，就是追求同神建立美好的關係，就是十四節告訴我們，因為神是生命的源頭。當我們同神建立好的建立這個的關係的時候，我們好像一個在沙漠裏面行走的人，我們能夠是得到水源，得到滿足。所以同神建立關係，幫助我們得到豐盛的生命，是透過神的話語。第二呢，就是同神建立好關係之後呢，人與人亦都應該建立好的關係。這個呢是帶來給我們一個和諧的生命，這個是得人的恩寵。第十六節講到，我們還需要藉著神的道教導我們呢怎樣做事亨通。然後第十七節說，我們還需要侍奉得力。侍者侍神是一個聽命的人，我們都是聽命於神，你都是侍奉神的人，我們怎樣侍奉得力。所以四方面我們的追求呢，讓我們得到一個的健康充實有意義的人生。同神建立關係，同人建立關係，我們做事亨通，我們侍奉得力。我們先今天思想兩方面，是十四、十五節告訴我們，聽我們怎樣同神同人建立好的關係。第十四節說，智慧人的法則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離開這個死亡的網絡。智慧人，什麼人是智慧人呢？就是箴言上就告訴我們，一個敬畏神的人，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所以敬畏神的人，同神建立好關係的人呢，他是一個智慧的人。這樣的智慧人呢，他用神的話語，他的法則來到是塑造他的生命。當神的話語塑造他的生命之後呢，這個智慧人能夠活出神的法則，亦都教導神的真理。所以這裡說呢，智慧人的法則，他所教導的神的道理法則，能夠滋潤人的生命，帶人出死入生，不再是一個行屍走肉的人。今天人為什麼好像這個給我們看到呢，一幅沙漠的圖畫，是不是？第十四節，生命的泉源，這個水泉在哪裡是最需要呢？在沒有水的地方，沙漠的地方，使人離開死亡的網絡。這個沙漠之地是死亡之地，一般的生物都不能夠容易在沙漠地帶那處來到生長的。所以這裡的泉源呢，生命的泉源是指到神自己，透過智慧人那種的真理，幫助我們跟神建立一個正常的關係。我們的生命跟神的生命來到聯繫的時候，我們看到人就好像在沙漠那處得到水泉一樣，神是我們真正生命的泉源。好像這個耶利米書第二章那處，神憤慨地對當時的以色列人說，因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這兩件惡事，第一就是離棄了神這個的活水的泉源，人離棄神活水的泉源，為自己作出破漏不能夠儲水的那些的池子，人做這兩件惡事。所以這個給我們看到呢，神才是真正我們生命的源頭，透過神的話語帶領人呢跟神建立一個美好的關係。這裡所說的死亡的網絡呢，就不是說到肉體的死亡，就好像上面那個的生命的泉源呢 不是讲到山边那些泉源，就是说一个人离开神的时候，离开神的真道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好像一棵植物在这个旷野那一处，因为得不到水分的缘故，是一个贫乏没有生气的生命。这样的生命常常感觉到人生是无聊的，他的生活很无奈，他是枯燥没有味道地来过生活，甚至乎有些人觉得生不如死。譬如一个家庭主妇常常在家里那里为家庭经济来担忧，为丈夫担忧，为读书的仔女来担忧，整天这样担忧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是贫乏的，他是没有生气的一个生命，他是活在沙漠里面的一个人。又好像一个男士出去外面工作，但每天所做的工作都不是自己所喜欢的，是应付应付这样过去，最欢喜就是放工的时候，这样的人没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他只有一种捆绑的感觉。就好像我两个礼拜前去澳门处讲道，预备晚上讲道，下午在一个神学院那里，房间的窗门望出去的时候，对面是一个豪宅，车很漂亮，楼上的骑楼都很大，特别大的骑楼。那处我望过去的时候，有两只很大的狗，那两只狗呢，一只睡在那里，一只它的前脚就趴在这个栏杆那处望下望下，又落回去，又走几步，又走回来搭回上去，又望几下，那只睡在那里的呢，慢慢又起身走两步呢，又睡在那边。我看到那两只狗的时候，觉得是一个人落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几咁可惜，是不是很无聊很无奈，不知道做什么好。这样一种的人生是今日时代的人很多经历的人生，觉得自己不像一个真正的人，没有意思的、那个、生活。那是因为人远离神，远离神的话语的缘故呢，所以人整个的文化都好像一个沙漠地带一样，人在这样的沙漠的环境里面不能够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有很多的著作形容今日人生活在这样死亡的网络里面，它的境况是怎样。譬如你读很多的实存主义的哲学的书的时候，你发现它们形容人生在这个世界上面是几咁可怜，就好像人拱一块石头上去山上面，好辛苦拱咗上咧，又俾佢碌翻落嚟，又落嚟咧，拱翻上去，人就不断咁样过一枯燥冇味道、辛苦但系冇报酬嘅嗰种嘅生活。人佢哋话咧，好似一堆垃圾一样，根本系冇意思嘅。今日几多人系咁样冇意义里边咧过生活，而形容到今日末世嘅人类咧，生活喺一个文化嘅沙漠里边嘅啦。我相信形容最好嘅有位学者叫 Eric Fromm 啊。Eric Fromm 他怎样形容到这个世代的人活在沙漠的文化里面呢？他说过去一百年来，很多的哲学家神学家常常大声的呼叫神死了，他说其实不是神死了，是人死了。我相信他都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他都觉察得到，其实不是神死了，是人死了。人怎样死法呢？他说的很简单的东西，说你看看今天多少人整天坐在电视机面前几个钟头，甚至乎成日睇嗰啲粗制滥造嘅电视嘅节目，系咁样睇，咁样睇你冇感觉到好闷嘅。嗱，佢咁嘅人咪死咗咯？睇呢咁电视节目而唔觉得闷嘅人死咗，佢意思系咩咧？一个人如果感觉到呢啲节目闷嘅时候咧，最单到佢有感觉就系活着嘅人系咩？连咁样闷嘅感觉都冇嘅，佢已经系死咗嘅人。一个行尸走肉的人。亦都讲到呢，人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里面，人的价值就变成好像货品一样。人本来是一个很尊贵荣耀的人，但呢竟然在今天这个竞争激烈的商业社会里面，人变成一种的货品，而人被定性为一种的货品，由市场来定夺我们的价值的时候，我们都不感觉到焦虑。这样就是人死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一个人他不懂电脑，老板说你受淘汰了，麻烦你走到一边， 你冇用噶啦，将佢放置埋一边咧，好似放置一个旧电脑一样。哇，咁样嘅人咧，如果佢感觉到咧，佢冇咗份工，生活有问题而焦虑，咁一定会嘅，系咪？如果呢个人冇感觉到佢系喺市场上边成为一种嘅货品，被人抛弃，好似抛弃一个冇用嘅电脑一样，佢冇咁嘅感觉，冇咁嘅焦虑嘅时候，呢个人咧唔系活着嘅，佢系死咗嘅。今日大学生毕业，以前市价可能有20,000，系咪一个月？但依家咧，哦，唔够1萬，哦，几千咧都要噶啦，冇工作。一个咁样嘅大学生毕业之后，搵唔到工，搵到份工好少钱嘅。如果佢嘅焦虑、佢嘅忧虑系话我搵钱太过少，唔够用，咁佢唔系一个活着嘅人。而系话咧，今日我竟然咧被定性为一种嘅货品。由呢个市场嚟到系定夺我嘅市价，而冇因此感觉到焦虑嘅，只系为自己嗰份工咧搵得少钱而焦虑嘅，呢个人已经死咗啦。因为佢冇感觉到佢自己一个人，只不过感觉到你自己系一种嘅货品，以前值钱嘅，依家唔值钱。当我哋咁样嘅时候咧，我哋一个死咗嘅人。我觉得佢讲得好有意思，系咪？以前嘅时代，欧洲嘅白种人将非洲嘅黑人咧系捉去北美洲、南美洲做奴隶，又唔敢，因为好多系基督徒嚟嘅，又唔敢咧点样嚟到系随便对待，所以咧结果唯有咧用一种嘅理论话呢啲人咧佢就唔系真系人嚟嘅，佢只不过一种活动嘅货物嚟嘅，一种 chattel， 活动嘅货物就可以任你弃置，系咪？因为佢冇价值嘅，所以丢弃就丢弃咯。咁喺呢个高度竞争嘅商业社会里边，好多人咧已经系被当成一种生产嘅机器，或者系消费嘅机器。个用处就系佢能够生产，唔能够生产嘅时候放埋一边。个用处就系佢能够消费，冇消费能力嘅时候亦都放埋一边。喺咁样嘅一种嘅文化里边，我哋发现乜嘢呢？人根本冇为自己身份被贬值而焦虑，只系为冇钱、为负资产、为失业而焦虑。咁样人系失去真正人嘅价值。喺今日商业文化里边，有冇话呢班人呢？佢我哋要公司揾钱，将佢辞退之后呢，我哋无动于衷，货品咋嘛，你唔要就推销咗佢啦。因为我哋当人系一种嘅货品，彼此咁样对待嘅时候，我哋相信呢人已经系死咗。喺咁样死亡嘅网络里面过生活嘅人，我哋话因为以前呢个嘅达尔文话我哋听，人系一种高等嘅动物，由嗰啲咁嘅慢慢嘅单细胞咧演变过嚟吓，成为今日咁样嘅人。以前系四只脚喺度爬嘅，而家演变下咧变咗系两只脚喺处行。人嘅价值被低贬啊！冇神嘅，唔需要神嚟要解释呢个宇宙万物嘅存在。后来一啲嘅学者又话我哋听咧，人系冇灵魂嘅，人只不过一种嘅物质嘅东西，物质嘅东西需要物质嘅东西嚟到满足。但人却系咧发现物质嘅东西唔能够满足人真正嘅需要，因为人有灵魂，灵魂嗰个嘅贫乏需要属灵嘅东西嚟到满足，需要神嘅话语嚟到满足。今日我哋觉得咧，整个嘅人类思想嘅运动里边咧，我哋总结一下嘅时候，就百几年前啊，法国一位嘅哲学家佢教导一样嘢。哲学家称佢为咧实证主义，你唔识哲学唔紧要，但我话俾你听，呢种实证主义咧系我哋今日被教导嘅，我哋所接受嘅，我哋生活喺实证主义嘅影响之下。实证主义话我哋听咧，所有人嘅知识真理都系建立喺感官经验可以证实嘅资料上边，即系话摸得到嘅、感觉得到嘅，咁呢个系真嘅。任何系唔能够喺实验室里边透过感官嗰种嘅经验去证实嘅都唔系真理。所以喺实证主义嘅教导之下咧，今日你自细学校点样教导你啊？哦，神存在
这个的讲法呢是没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证实不到的。不可以放在实验室里面证明、哦、神存在。那的时候呢因为证实不到，所以是没有意思的，没有灵界的事物的。这个是一直我们接受的教导。所以灵界事物一是就不重要，一是就不存在的。另外呢更加可惜的就是说这个理论告诉我们杀人是错的，这种的讲法是没有意思的。同样的，因为你不可以将杀人是错的或者是对的放在实验室去做化验嘛，不可以经历到嘛，不可以体会到的东西嘛。所以没有神没有灵界的事物亦都没有道德的存在的时候，人类就生活在这里所讲的文化的大沙漠里面，在死亡的网络里面。但是人在这样死亡的网络里面，文化的大沙漠里面生存到过上一个世纪的世纪中的时候，人类发现不行了。那我们需要怎样呢？需要去找回生命的源头。那个时候怎样做呢？离开神的人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的耶利米记第二章所讲的耶利米书，人为自己作出这个水池是漏水的，存不到水的。这个就是今天人为自己预备的那个文化的大沙漠。他知道应该是走向超自然的境界，只是说超自然是没有的，其实 都是假的，都不满足到人。所以回到转头要找神，你找神的时候找不到的时候，为自己作出破烂的池子不能够储水的。那么最大的破烂的池子不能够储水的，人蜂拥去那次饮水的，就是新纪元运动。新纪元运动用这个的物理科学啊，用这个的心理学啊，东方神秘主义啊，歪曲了基督教的信仰啊，加加埋炒埋一大碟告诉人听，这碟东西里面呢哪样东西帮到你的你就吃了它，哪样东西帮不到你的你可以放弃，你将哪样东西扣扣埋呢，你觉得好吃的那你将它扣埋。新纪元运动为什么那么多人蜂拥去接受呢？就因为我们基督徒不肯将唯一生命的泉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过给人。他开始知道世俗的文化是不行的，所谓世俗就是离开神，没有神，没有神的话语的文化是世俗的文化。在世俗文化里面生活了这么久之后，人觉得需要另外一种的文化去找神，就找不到。他为自己作出这样破旧不能够储水的池子，喝了之后对生命的损害是更加大的。当人在这样的境况里面，是应验了阿摩斯书第八章所讲的，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我必命饥荒临到地上，人饥饿非因没饼，人饥渴非因没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说话。人没有神的说话，不能够回到神这个活水的泉源那里去的时候，就为自己作出很多很多好像新纪元运动一样的这破烂不能够储水的这些的水池。人就是这么可惜，是吗？所以人的文化不是越来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呢，不是越来越世俗，是越来越迷信。他知道都是需要超自然的东西，变成走向迷信。那么我们基督徒应该警惕自己，为什么人走向迷信呢？因为我们没有将耶稣基督这位真神给个人，求主因此激励我们多传福音。当人追求而得不到真正生命的源头的时候，人在迷惘的里面，人所最需要的是他得不到，拼命追求知识，特别在一个的知识型的社会里面，知识就是财富。但人有很多知识，但他是不能够找到真正活水的泉源。一个的神学家，他走去非洲那时候探望一个宣教工厂，去到这个工厂的时候，他又需要有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找一个土人是用独木舟送他去。在这个独木舟里面行了一段时间呢，咁就觉得闷了，咁这个神学家就开始同这个的土人呢来到去倾偈， 就问佢啦：喂，你读过柏拉图未啊？佢话冇啊。真系可怜啊！你错过咗咧人类历史上边最深奥、最宝贵嘅一啲嘅著作。咁呢个土人冇话好讲啦，佢连柏拉图系咩人咧，佢都唔识，系咩？咁啊，呢个独木舟行咗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土人就问翻呢个嘅神学家：咁啊，你识唔识游水啊？啲神学家话：嘿，我边有咁嘅时间去理呢琐碎嘅嘢啊！对呢事情咧，我毫无兴趣，亦都冇时间去学。咁呢个土人话咧：咁啊，真系可怜啦！我啱啱发现呢独木舟咧入水，咁一阵点样咧？嗱喺咁样嘅时刻咧，呢个神学家先开始发现，佢所识嘅柏拉图，所识嘅神学，所识嘅哲学，呢一切嘅学问喺嗰个时刻都唔能够帮到佢。人类都系面对呢个时刻，系咩？去面对人生终极嘅挑战，死亡嘅挑战。喺个时刻里面，你所有电脑嘅知识对你冇帮助，你一切嘅学问对你冇帮助。唯有当你认识耶稣基督嘅时候，你有神嘅话语嘅时候，你能够面对。求主帮助我哋，神嘅话语将我哋同神连结起嚟。当我哋生命同神嘅生命连结嘅时候，我哋就同生命嘅泉源连结，有一个丰盛嘅生命。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同神的关系建立了之后呢，十五次告诉我们，我们还要学习怎样跟人建立关系，都是透过神的话语。你说第十五次告诉我们，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呢是崎岖难行的。美好的聪明，这个聪明是指到神的话语给我们懂得怎样将生活的原则应用在实际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上面。这个的聪明呢，特别是指到我们懂得在任何处境里面跟人讲合宜的说话，我们能够是赢取到人的心，是这种的聪明。我们这种的聪明呢，圣经所讲的是消除人与人之间那种隔膜的那种的智慧，那种的聪明。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聪明呢？如果没有的时候，难怪我们在家庭里面有问题，是吗？家庭不得温馨，去到学校的时候跟同学之间又有问题，去到工作的场合跟同事又有问题，所以当一个人跟人的关系不好的时候，痛苦的是自己，然后是人哋，是吗？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这么多的痛苦呢？就是圣经预言在末世的时代，因为人离开神，离开神的话语的缘故，人不懂得怎样去追求彼此建立好的关系，爱心的冷淡，爱心的失落，叫我们不懂得跟人建立好的关系。你打开报纸的时候，每天都是家庭的问题，是吗？特别我们感觉到可惜的，过一段日子里面，很多很多的父母揽住自己的子女一起死。前几天那个爸爸因为跟他太太离婚，就跟他仔一起焗死。为什么人会落在这样的境地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理由很简单，因为人离开了神，人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不懂得去爱别人。这个经文呢，我相信有一对夫妇在圣经里面是最好的一个的注释，对这节的经文。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奸诈人的道路呢可以崎岖难行。这里是如果你回去看看这个的撒母耳记上第25章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丈夫叫拿伯，拿伯的名字是愚顽，又愚蠢又顽固，自细是这样，所以安了他的名字是这样的，拿伯。他太太呢阿比该，阿比该是一个聪明而俊美的女士，一个这样愚顽的丈夫娶一个聪明而俊美的妇人阿比该做妻子。那拿伯又做生意做得很好，又很发达，他的拥有很多财富牛羊。他的仆人和大卫呢彼此大家呢一起牧羊的时候，大卫是帮助他的仆人保护他们。所以有一天大卫不够吃的时候，就找人去告诉这个拿伯，喂，你可不可以给一些食物给我们吃啊？ 我哋有需要。咁拿伯听到大卫嘅牧人咁要求嘅时候咧，大卫系边个？耶西佢爸爸系边个？依家咧好多你俾主恩赶咗出嚟嘅牧人咧，周街走，我点理得咁多？赶走咗佢牧人。大卫听到嘅时候咧，就话：如果我今日唔杀死拿伯同埋佢全家所有嘅人嘅时候咧，我就唔瞓觉。所以又带一大队人咧，准备去杀呢个嘅拿伯一家嘅人同埋所有嘅仆人。问拿伯嘅仆人知道呢件事咧，就快啲讲俾阿比该拿伯嘅太太听。阿比该听到嘅时候咧，知道问题出现啦，快啲去搜罗咧好多好多嘅食物，然后揾仆人同佢一齐。仆人开路揾到呢个嘅嚟杀佢哋嘅大卫嘅时候，就快啲咧向大卫嚟到求情，讲好听嘅说话。我嘅丈夫咧，佢嘅名叫拿伯啊，拿伯你都知道咧，佢一个愚顽嘅人啊，请你原谅佢，讲好多好听嘅说话。如果大卫听咗之后咧，就息怒啦，好开心，好唔杀，攞咗食物走咗啦。咁呢个嘅拿伯饮醉酒，第日酒醒嘅时候，有人同佢讲呢件事。圣经点样讲咧？拿伯听见昨日嘅事咧，就变成咧魂不附体啊，身僵如石头一样。十日之后就死咗吓。拿伯就系圣经呢度所讲嗰个奸诈人，佢人生嘅道路崎岖，其实应该译做咧系刚硬嘅，因为呢个人嘅心系愚顽刚硬嘅，所以唔识得同人建立关系。人哋帮咗你，你咪帮翻人咯。就算唔帮人咧，都唔使讲咁嘅说话系咩？唔识做人。但佢太太就唔系啦。又聪明又俊美，所以赢得这个的大卫的欢心，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成为不单止个人生命落在死亡的网络里面，而且是令到周围的人都不开心不快乐。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在人的面前得恩宠的人，是懂得无论他接触什么人都令到人开心，令到人快乐的。我们懂得令到人开心快乐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开心快乐的。一个不开心不快乐，就因为我们不懂得令到别人开心快乐。但我们要成为一个从别人得恩宠的人，我们都先要懂得同神建立关系。因为懂得爱神的人才懂得爱人，不懂得爱神的人是不懂得爱人的。如果这个是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人际关系，我们先要同神建立关系。就好像玛利亚一样，马大只是顾着懂做事，是吧？懂侍奉耶稣基督，侍奉其实耶稣没有闹他，他都是做了好事，耶稣没有阻止他。但当他发猛疹的时候，做事侍奉到呢跟耶稣关系不好，跟自己关系不好，跟阿妹关系不好的时候，耶稣就教训他了。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因为他懂得坐在我脚前领受我的教导，跟我建立好的关系，然后他去侍奉的时候一定是欢喜快乐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真理，先跟神建立好关系，然后我们去侍奉。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的侍奉都不会得力的，我侍奉都会有问题，顾住做顾住做，做到呢就同人关系唔好啦。咁样嘅侍奉唔能够讨神嘅喜悦。好似一个嘅爸爸有一个仔，咁呢个仔嘅妈妈呢好早离开世界，所以爸爸凑大呢个仔，后来佢到咁上一年纪呢就出去读大学。咁爸爸好挂住呢个仔，呢个仔又当然好挂住呢个爸爸啦。咁圣诞节放假啦，大学放假，这个仔就翻屋企。翻屋企呢个爸爸就本来好欢喜啊，咁我可以咧见多呢个仔啦，咁希望日日见到个仔。但点知咧，呢个仔读完大学翻嚟咧，放假日日都唔见人，谂住夜晚黑会翻嚟啦，夜晚黑都唔见到人，一夜都唔见到人。呢个爸爸开始担心啦，我仔咪变咗咧，系变坏咗咧，同我关系唔好咧。你爸爸又唔敢话佢啊，惊更加咧失去跟个仔好的关系，所以在他们伤心难过，为什么我的仔变成这样呢？到了24号晚的时候，庆祝圣诞了，这个仔终于回家了，有企个树，见到爸爸，爸爸又很开心，拆礼物， 个仔送一件礼物俾爸爸，你话爸爸喜唔喜欢啊？呢、这个呢我系送俾你嘅一件嘅新嘅大褛，我知道你嗰件褛好旧啊，又破又旧，又唔够暖。睇你咁辛苦，成日去翻工，周围走，件衫又唔暖。所以呢我放假嘅时候，日日都走去搵份工作，日日翻去翻工。第一份工唔够咧，我夜晚黑做多份工，所以做咁多嘢咧，储埋先买到呢件衫俾你，喜唔喜欢啊？爸爸揽住个仔，喺处流眼泪。个爸爸同个仔话咧：，我系喜欢你同我喺埋一齐，多过咧喜欢呢件衫。我谂我哋好多做父母嘅都系咁，系咪？宁愿多啲见到自己儿女，而唔系佢搵多啲钱翻嚟孝敬你，可能都唔系咁开心。我哋嘅神都系咁样，咁我哋识得多。每天亲近神，有好的灵修，多些翻教会，多些参加成长班，同弟兄姊妹有团契，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爱神又懂得爱人。当我们懂得爱神又爱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丰盛，是全人的丰盛。不单止呢我们叫自己快乐，也都能够叫别人快乐。今天很多社会的问题在哪里来的呢？就是人际关系的崩溃。除了我们的罪性、自私的罪性之外，导致到人际关系不好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过去百多年来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社会有很多好处，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呢亦都导致到婚姻、家庭、人际关系很多的崩溃。因为以前在农业社会里面的时候呢，是大家庭的制度，就几家人亲戚住埋一齐，好开心。嚟到咗工业社会呢个嘅资本主义嘅出现嘅时候咧，我哋要进入一个竞争激烈嘅社会。嗱，竞争有良性有恶性嘅。我哋发现过去百多年嚟咧，多数都系恶性嘅竞争。喺恶性嘅竞争里边咧，人要出位，人要搵到钱嘅时候咧，就要放弃好多嘅关系。以前能够建立好多关系，但依家唔得啦，所以牺牲咗亲戚嘅关系。牺牲了甚至父母子女的关系、夫妇的关系，为了要赚更多钱，为了要建立更大的财富。所以由大家庭变成核心家庭，核心家庭呢变成单亲的家庭，人际关系全然的破裂崩溃。所以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懂得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们最重要的见证是什么呢？我们懂得建立一个温馨美满的家庭，成为今日时代的见证。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懂得做一个爱神又爱人又美好见证的基督徒。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对我们身心灵的健康都有帮助。近来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你朋友多的比朋友少的人呢，更能够有长命的机会呢，是多过两倍至五倍的。即是朋友有朋友建立好关系呢，这个对我们的健康是重要的。特别这个研究讲到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家呢，如果他有亲密的朋友，仔女都可以是朋友，是吗？会提升他的免疫能力的，胆固醇又低啲，尿酸又低啲嘅。咁所以冇朋友孤孤单单嘅人健康都唔好。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学习同神建立关系，同人建立关系，如果我哋身心灵都健康，呢个系丰盛嘅生命，耶稣要赐嘅丰盛嘅生命。求主帮助我哋，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愿意将自己交托你嘅手中。求主教导我们怎样去实践今天这两次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以致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温馨的家庭。见我们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人，能够蒙人来到接纳有宠爱的人，能够荣耀主的名。求主教导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